这里是未知之声，我是侯先生。本期节目所要读的是这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作品《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一书，书中最后的章节结论部分的内容。这就是萨德的作品极其单调的原因。随着他的思想发展，作品中的环境逐渐消失了，意外事件、插曲和场景之间戏剧性或悲怆动情的联系都消失了。在作品《朱斯蒂娜》中，还有一个变化曲折、令人耳目一新的、包含着人世沧桑体验的事件，而到了《朱莉埃特》，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游戏，没有挫折，一帆风顺，以致其新颖之处也只能是大同小异。正如格雅的作品中看到的，这些精雕细刻的荒诞画不再有什么背景，没有背景既可以是彻底的黑夜，也可以是绝对的白天。萨德的作品中没有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逐渐看到了结局，朱斯蒂娜的死亡。他的纯真无邪甚至使折磨他的欲望也一筹莫展。我们不能说罪恶没有战胜他的美德，相反，我们应该说他的天然美德能够使他挫败任何针对他的罪恶手段。因此，当罪恶只能将他驱逐出自己的权力领域，朱莉埃特将他驱逐出瓦诺尔瑟城堡。长期遭受统治、奚落和亵渎的自然本性才能完全屈从于与自己相冲突的东西。此时，自然本性也进入疯癫状态，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仅仅在一瞬间，而且只是一瞬间，它恢复了自己无所不能的威力。暴风雨铺天而来，雷电击倒并毁灭了朱斯蒂娜，大自然变成了犯罪主体。这种死亡似乎逃脱了朱莉埃特的疯癫统治，比任何东西都根深蒂固地属于大自然。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夜是一种迹象，充分地表明大自然在撕裂折磨自己。它已达到了内在矛盾的极点，它用这金色的闪电揭示了一种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既是它自己又是它之外的某种东西，既属于一个疯癫心灵的权利，这个心灵在孤独中抵达这个伤害他世界的极限。当他为了奴驾自己而使自己有权与这个世界合而为一时，他就转过来反对自己并消灭自己。大自然为了击倒朱斯蒂娜而迸发出的闪电，与朱莉埃特的长久一生是异曲同工。朱莉埃特也将在孤独中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任何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在非理性的虚无中，大自然的语言已永远消亡，这种虚无已成为一种自然本身和反抗自然的暴力，以至于自然最后会野蛮地消灭自己。与戈雅一样，在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守候，但是在这种警戒中，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一度是非存在，而现在则成为毁灭性力量。透过萨德和戈雅，西方世界有可能用暴力来超越自己的理性了，有可能恢复超出辩证法允诺的范围的悲剧体验了。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险恶因素。塔索的疯癫，斯威夫特的忧郁，卢梭的谗妄都属于他们的作品，正如这些作品都属于他们的作者。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这些人的生活中， 都有一种同样的狂乱或者同样的悲痛在发挥作用。无疑，幻想在二者之间进行了交流，语言与禅妄也相互交织。但是在古典时期的体验中，艺术作品与疯癫更多的也是更深刻的在另一个层面上结合起来。说来奇怪，是他们相互限制的地方结合了起来。这是因为在那里，疯癫向艺术作品挑战，挖苦贬低它，利用它逼真画面制造出一种病态的幻觉世界。那种语言是禅妄，不能称其为一种艺术作品。反之，如果禅妄被称为艺术作品，那么它便不再是贫乏的疯癫。然而，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不存在谁归结为谁的问题，而是在此想起蒙田的话，需要在艺术作品停止诞生而又真正成为一个艺术作品时，发现艺术作品的不稳定中心。塔索和斯威夫特继卢克莱修之后见证了这种对立的情况。如果试图把这种对立情况划分为清醒的间隙和发病的状态是徒劳的，这种对立的情形显示出一种差异，由此提出了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真相问题：它是疯癫还是一部艺术作品？是灵感还是幻觉？是不由自主的胡言乱语，还是语言的纯净来源？它的真实性应该出自它问世之前人们的悲惨现实，还是应该远离它的发源地，到假设的存在状态中寻找呢？这些作家的疯癫正好使其他人有机会看到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是如何在令人沮丧的重复和疾病中一次又一次的产生。尼采的疯癫、梵高或阿尔托的疯癫都属于他们的作品，也许是同样的深刻，但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频频地从疯癫中爆发出，这一种情况毫无疑问地不能表明这个世界的理性，不能表明这些作品的意义，甚至不能表明现实世界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和决裂。但是这种频繁性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似乎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自荷尔德林和奈瓦尔的时代起，被疯癫征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人数不断增多，但是我们在此不应产生任何误解，在疯癫和艺术作品之间从未有过和解，更没有稳定的交流，也没有语言的沟通。他们的对立比以前危险得多，他们的竞争现在已毫不留情，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尔托的疯癫丝毫没有从艺术作品中流露出来，他疯癫恰恰表现为艺术作品的缺席，表现为这种匮乏的反复出现，表现为从他的各个漫无边际的方面都可以体验到和估量出根本的虚空。尼采在最后的呼喊中宣布自己既是基督徒又是狄奥尼索斯，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这种宣告并不是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上的二者的共同的梦想，即阿卡迪亚牧羊人与泰巴列的渔夫。他们的和解，这种梦想最终曾实现过，但立即消失了。这恰恰是艺术作品的毁灭。艺术作品因此不可能出现了，它必须陷入沉寂。敲击的铁锤刚刚从这位哲学家手中掉落。至于梵高，他不想请求医生准许他绘画，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和他的疯癫是互不相容的。疯癫乃是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它构成了基本的破坏时刻，最终会瓦解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它画出了外部边界，这是消亡的边界，是以虚空为背景的轮廓。阿尔托的作品便体验到本身在虚空中的湮灭，阿尔托的作品便体验到他本身在疯癫中的湮灭。 但是这种体验，面对这种严峻考验而激发的勇气，所有那些猛烈投向语言空缺的词句，以及整个包围着虚空，更准确说与虚空相重合的肉体痛苦与恐惧的空间，合在一起，正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高耸在艺术作品空缺的深渊上的峭壁。疯癫不再是那种能够使人窥见艺术作品真相的不足空间，而是一种明确决定，从此以后真相就不可逆转的终止了，永远悬在历史之上。尼采究竟是从1888年秋季的哪一天开始发疯？从此他的著作不再属于哲学，而属于精神病学。这个时间点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这些著作，包括他寄给斯特林堡的明信片，都体现了尼采的思想，他们都与《悲剧的诞生》这一书一脉相承。但是我们不应从某种体系、某种主题的角度，甚至不应从某种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连续。尼采的疯癫即其思想的崩溃，恰恰使他的思想展现给现代世界。那种使他的思想无法存在的因素，却使他的思想直接面向我们。那种因素剥夺了尼采的思想，但把这种思想给了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疯癫是艺术作品和现代世界所共有的唯一语言，这会陷入诅咒病态的危险，与精神分析对称而相反的危险，而是意味着一种似乎被世界所湮灭的、揭示世界的荒诞的、只能用病态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它实际上是在自身内部与世界的时间打交道，奴驾时间和引导时间。由于疯癫打破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艺术作品中必然出现的亵渎成分重新出现，而在作品陷入疯癫的那个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从此，透过疯癫的中介，这个世界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变得有罪，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现在，他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弥补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到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吞没了艺术作品的疯癫，正是我们活动的空间。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追求路，它要求我们担当起使徒和注视者的混合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说尼采的高傲和梵高的谦卑何时开始渗进了疯癫的声音这一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疯癫只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最后一瞬间，因为艺术作品不断地把疯癫驱赶到极限。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同时存在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那一刻，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状况负责的时候。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他必须首先在疯癫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梵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的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己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对于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他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 合理性。希尔福柯的作品《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结论部分。感谢收听《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谢谢支持，下集再见。